山南山北多牧田，清明洒扫各纷然，只会飞作白蝴蝶，雪泪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酒泉。熟悉老梁的朋友知道，说你这定场诗我听过，你以前说过。那么这定场诗说的什么意思呢？他讲啊，清明节这个家里亲人呢，祭扫逝去的前辈，那么到了坟上呢，肯定这供果摆上，酒也倒上，哎，孝顺的儿女呢往那一跪，哭了一声天，喊了一声地，哎，爸爸，您在那边好好过啊，我们给您烧纸了，您收钱啊，您喝酒啊，您抽烟，您吃这瓜果梨桃，我们给您上供来了。这一通哭完了呢，这儿女把这东西划了走了。为啥呢？有句话叫上供人吃，活人不吃，死人不得啊。你听这个，反正就那么回一说啊。然后回去了呢，这坟头这到晚上了，他没人去了，就剩些狐狸啊，什么刺猬啊，老鼠啊，这些陪着死人这个坟地。然后儿女回家呢，人家该吃吃该喝喝，夜归儿女笑灯前嘛。那他这个定场诗的核心是后两句，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酒泉。就说你这人都没了，儿女给你上供的酒你是喝不着的，人拿回去人家喝了。所以你呀、啊、活着的时候，你要是能吃你就吃，你要是能喝你就喝。家有钱财千万贯，临走带不走半文钱。家有绫罗千万件，你临死不能件件穿。告诉你什么呢？人生短暂，及时兴乐，能吃能喝你得活着，你两眼一闭就全完了，人死如灯灭。你看这个定场诗呢，它有点宿命论的味道，但是呢很多人信，说这对啊，我们打小就受这教育啊。你把中国大陆这个一学这个哲学，那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咱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是什么？无神论，这世上哪有神呢？哪有仙儿？哪有鬼？哪有怪啊？没有，人死了也没有灵魂，人死如灯灭吗？所以呢，你就这辈子你得过好了，有什么作为是这辈子事，人没有下辈子。你一听这个，很多人也是一拍胸脯，我无产阶级，我信唯物主义，我无神论者，伟大的无神论者。可是说是这么说，你放眼全世界，包括中国民间，大家对人有没有下辈子，到底有没有灵魂，能不能转世投胎，有没有来世，那说法可是千奇百怪。而且在人内心最隐秘的深处啊，恐怕呀，信这有来世的人，相信人能转世投胎的，这样的人可不在少数。而且这样的理论他在我们中国也是大行其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一点呢，大家可别小瞧，说不外乎这就解解心疑，这就是心里头有个说法，对这个死人有点寄托怀念而已，远远不止这些。关于人有没有灵魂，死后能不能投胎转世，下辈子是什么样，这个事情可不是影响民间道德的问题，它甚至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构成，整个世界精神的源头是什么样，甚至影响了政治、经济诸多的社会形态。有人说，老梁你说悬了，哪有那么重要啊？我跟大伙说，这个无神论和有神论呢，对我们当今世界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你简单剖析剖析，举举例子吧。你比方说这个有神论啊，有神论所谓往深了说，就你有信仰，你信什么？人有一信呢，便有一怕。这怕叫什么呢？说句文词儿叫敬畏。就是你要有信仰，你相信这神什么存在，你肯定啊，你怕他，你得敬畏他。这样的话呢，他对你行为啊，就是一种约束。你看咱们这个有的小孩子那十五六十七八的，有的这个幼儿失学，那个家庭教育也不好，那个混到社会上成了小流氓了，这样的孩子最可怕。为啥呢？他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信就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他就什么都敢干。 你看那青少年犯罪，你发现一些特别极端的，掏出刀来，想都不想，他根本不想，我把你捅死了，我也得枪毙，得进监狱，不想这事儿。所以你看，国外有个作家叫米兰昆德拉，大伙儿都知道，写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叫“青春是可怕的”。说这些孩子说着他们也不懂的话，站在一个相对陌生的舞台上，他什么都敢干。一说昆德拉这句话，很多人就想到文化大革命时候那红卫兵，那不就是吗？他没什么坚定的信仰，他天天所谓的拿着红宝书，说着红语录，他都不懂，所以他无所畏惧啊，什么他不敢干，他没有坚定的信仰，所以他不相信这个，他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啥都不怕，他就啥都敢干呢。你包括说那这流氓可不什么的，那不是，你看香港警匪片没有，那老流氓混到一定岁数了，他可不是什么都干了，不光是惦记着家里人什么的，他已经开始有一定信仰了，信鬼信神信天地，志不济进里头还拜拜关二爷呢。这个就跟我们常常说那司机啊，开车老司机车越开越慢，就他有了怕，有了敬畏，所以这纯粹的无神论呢，怕的就是你什么都不没有敬畏，所以你什么都敢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琢磨说我没有来世，也没有灵魂，也没有转世投胎，我就这辈子，那我这辈子活不明白，我不就完了吗？那我就得把所有精力都搁在这上。人家说你好日子就这十年，那这十年我不扑腾，我后边不就完蛋了吗？所以这个助长了一些人及时行乐的思想，就我得抓紧，抓紧时间干。那么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对道德、对欲望的这种放纵和不加管束。就反正我活这一辈子，那我这辈子我就往死了享受吧。而且你既然没有来世，没神没鬼的，我怕啥呀？我只怕这辈子我遇到这些有权力的活人，所谓叫神鬼怕恶人。那么一方面他自己想成为这样的恶人，占有更多的资源，另外一方面他碰到这样的人他害怕。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老百姓一旦掌握点权力就是暴民，一旦没有权力就是顺民，一会儿是韭菜，一会儿是镰刀，他找不着镰刀和韭菜之间的平衡。这就是无神论里头有强大的一种精神根源在支持他们往前走。所以我说到这儿你就能明白，他对自己的欲望不约束，他什么也不怕，他只敬畏权力，就这辈子我得好就行了，所以造成了他一种及时享乐，根本不忌讳别人的感受，我活好了就行。就像曹孟德那句话，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当然曹操不算最缺德的，我再说两句话，就外国人比中国人缺德，有那么两句话两位老外说的，你听着得多缺德，就典型的乱七八糟，什么我也不管，我自己这辈子好就行。第一位这人叫路易十五，法国的国王，他这话很有名，叫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反正我也没灵魂，我也没来世，我也不信什么，我这辈子活好就行，我两眼一闭，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别人死活跟我没关系，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第二个呢，为什么很多人心里他认可这来世，他有一种恐惧，啥恐惧呢？对死亡的恐惧。你看这个北京啊，有一个关怀医院，我到那儿去参观呢，了解过。这关怀医院是什么呢？人啊要死之前绝症了，没治疗意义了，送到那儿去，为什么？有一些护工啊，包括一些老师啊，帮助你度过临死前那段时间，其实这是一个慈善之举。那么一个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我到那儿去看过，这人比方最近这两天就要没了，你看这屋有那个居士给你念经，那个屋呢有这个牧师给你祷告，那屋就不知道是哪路神仙了啊，给你讲啊怎么怎么的，你转世如何如何。他为啥呢？人这时候害怕呀，谁不怕死啊？我们说不怕死，那是因为死离你很远，那死离你近多害怕。我见过不少那老人平常祷告，我就没那天，我要不行了我整点药自个儿一喝就死得了，我不拖累儿女，没到那天呢，到那天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人这时候他害怕，害怕怎么办呢？告诉你有来生，你能转世投胎，这不就克服恐惧了吗？就说你这不叫死， 你这叫拆迁，你就是从这儿啊搬到那个地方去了，就搬自家，你别害怕。说那我再回不来，不要紧呢，这两年开发商给你建回迁楼呢，等这建好了，配套设施弄完，你再搬回来呀。实际这些东西不就是对人的一种安慰吗？可是这种安慰对于一个行将走进死亡的人来说太重要了，他一听这个心里头多少有点寄托，人就怕心里边没招没落的。我们世上所有的信仰并不是说给人带来真正的物质的这种需求，它带来了什么？你精神世界的依靠。说白了，累了往这信仰这根柱子上靠一会儿，歇一会儿，就这么意思。所以说这个有神论讲有来世能转世投胎，它帮助你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我们人类有个永恒的命题，就是对死亡的恐惧。现在我们的教育里头啊，中国大陆的教育是缺乏对死亡的教育的。这一点呢，像强调信仰强调哲学思辨的国家往往很重视死亡教育。你比方说德国，当年蔡元培到德国留学就学了人家一种教育方式，就德国的教育分成此岸教育和彼岸教育。此岸教育呢是咱们这边的教育，说白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彼岸教育是什么呢？人活百岁终有一死啊，你有那天你不行了你怎么办呢？你怎么看待你周围这功利世界？怎么看待那个死之后啊？所以他强调彼岸教育就是让你去平衡，让你超脱的看待功利世界，这个是积极意义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这一期两期节目恐怕把这个话题说不深，您感兴趣您好好找资料好好琢磨琢磨，你不能整天就研究那些声色犬马，你琢磨点这个，这就是人类的终极命题之一。所以说帮你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转世投胎这些个想法是对未来的一种美好想象，就是我这辈子可能我有些遗憾，我下辈子再实现吧。这辈子这人我看他来气，他缺德，希望他下辈子受到惩处。你看那佛教里讲这多六道轮回吗？说有天道人道啊，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恶修罗道。说你这辈子是个畜生，你修行好了你来辈子成神仙了呢，说神仙你干坏事完了可能你下地狱了。这不也是把一些愿望起码是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的愿望寄托到来世吗？所以它代表一种美好愿望。你比方两个人甜歌蜜姐谈恋爱呢，我爱你一生一世这都不算，你看那电视剧拍的三生三世十生十世我们就天上地下海枯石烂我永远爱你。大伙儿也知道这海枯石烂得什么时候去，但就是个美好愿望，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爱你好了，我得把最好词儿罗着，一想哪最好词儿，这三生三世这个。那同样的，咱就看那很多的中国古典文学里这种事儿太多了。你比方说这个金蝉子啊，那是佛祖的二弟子，十辈转世成唐僧，西天取经得了功劳了。您那个贾宝玉林黛玉又通灵宝玉的，又是绛珠仙子的啊，这又是什么在那个给他浇水最后搁眼泪还的，不就是美好的愿望吗？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多人他会相信人有灵魂，相信转世投胎，那是因为啊，第一个对现实世界的恶有约束，第二个对死亡的恐惧会减轻，第三个对美好事情的一种向往，一种心愿。所以这几点就决定了呢，很多人就相信呢有来世有下辈子。而且这一点从世界范围来看呢，上到哲学宗教，下到民间传说，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说法来给大家呢做心灵上的安慰。你看中国这民间传说有意思，说托生转世投胎怎么回事呢？人一死啊到阳间到阴间，从阳间到阴间，这个以前我讲过，我曾经有个节目讲过叫地府公务员档案嘛，就讲这个中国民间传说里到阴间怎么回事。投胎那是什么呢？他这有一趟桥叫奈何桥，过了奈何桥呢忘川河，过了河对岸呢就投胎了。在这边河口的站着个人，一个老太太姓孟，人家管叫孟婆。很多人说孟婆就是孟姜女什么说法不一样，反正这个老太太干嘛，他这支口大锅熬一锅汤。这个汤呢我一说你知道，哦，孟婆汤。孟婆汤干嘛的呢？你这要转世投胎的人走到他跟前，孟婆给你发一碗汤，你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喝完了 上辈子事全忘了，你再转世投胎就不记得上辈子事了，就再世为人。说这汤我不喝不行，那不行。老太太在这把关，这是强制性的。说白了，你的有可能被感染新冠，莲花清瘟胶囊这汤非喝不可，管用不管用你也得喝了。当然呢，这么有的时候有漏网之鱼，为什么？这孟婆她岁数毕竟大了，有时候一眼照不照呢，也可能人家溜过去了。还有可能这会儿啊，她必须得做核酸，她去做核酸去了，这会儿人从眼皮底下过去了，上辈子事她就记住了，这也有可能。所以你能在民间传说里呢，也能听到这样的事儿，说这人转世投胎了，上辈子事他还记着呢，那碗孟婆汤他没喝。这孟婆汤，我跟年轻人说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刘德华有首歌你就知道了，《忘情水》，孟婆汤就是忘情水，给我一杯忘情水啊，换我一夜不伤悲，就是以前的事儿我都忘了，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无论是过去还是现代，大家对这种事儿啊都津津乐道，都希望自己有代入感，能进入到这场景当中。